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四成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 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不知道在您的周围有谁是别人看不起的？是穷人吗？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吗？是没有工作的人吗？是身体有缺陷的人吗？是给外人或外国人工作的人吗？是谁？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看不起他们的税务员。税务员在圣经里常常被称为税吏。当时罗马帝国占领以色列国，罗马帝国军人是占领军，所以虽然也有一些例外，一般的犹太人恨恶罗马人和那些给罗马政府做工的犹太人。当时的税吏就是给罗马帝国工作，不少税吏都是犹太人吧，那么他们代表罗马帝国和罗马军队向犹太人收税。一般人认为他们差不多是出卖国家的。当时有一位税吏名叫马太，马太因为他是个税吏，所以一般犹太人看不起他。马太对耶稣的教导很感兴趣，他喜欢听耶稣的教训。耶稣也重视马太，知道马太追求神的真理，仰望神的天国。圣经是这样描述耶稣呼召马太，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在税关坐着，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他就起来跟从耶稣。这段话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高高兴兴地放下了他的工作，跟从耶稣。神已经把马太的心给他预备好接受福音。马太聆听耶稣的教导，聆听他的教训，知道他所听到的都是神的话，都是真理。但是身为税务员的马太能够被神悦纳吗？一般人看不起马太，但是耶稣不是一般人。也许一些税务员不爱他们的同胞，但是马太不是一般的税务员。耶稣看得起所有人，所以耶稣给马太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开始做人。使徒行传第十章告诉我们说，神不偏待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我们不应该看不起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尊，我们也应该尊重他。因为耶稣尊敬马太，马太不但成为基督徒，他放下了他给罗马帝国的工作。几年以后，马太写了耶稣的传记，就是今天圣经里的马太福音。是的，我刚才所告诉你的故事就是马太自己写下来的自传。请问您看不起谁呢？看不起人没有用啊，浪费时间，浪费心力。最好跟着耶稣的榜样，要把更好的标准、更高的目标摆在一个人的面前，给他机会改变他的态度、他的做法以及他的行为。 耶稣完全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拒绝马太，看不起他，但是耶稣给马太一个机会重新开始。马太马上抓住了机会，跟从耶稣。您和我应该伸出我们的双手，欢迎人改变，我们也要改变，从看不起某人改为看得起所有人。在我们的周围，也许就有一位马太等待着我们看得起他，给他机会改过自新。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我从信主以后，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我渐渐地知道，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学校。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得到的一些帮助跟大家分享。我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而魔鬼却诱惑他用快速的方法、速成法、跳的方法，用别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你不用去上十字架，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他依靠神，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而需要安静，更多的祷告，依靠主，等候他自己行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让我们很伤心。在这上面我就看见，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并不是这个人。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使100个人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那就能荣耀神，能够建立那个人。感谢主，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要活在神的话里。谢谢主，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等到他们大了，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所以我感谢主，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我知道 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让我更多的认识神。我知道我若要认识神，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宗教与恩典。有人说，世界上一般的宗教是什么呢？有没有包含恩典在里面呢？世界上一般的宗教是没有恩典的观念，所以一般的宗教都是一种自救论，靠着自己人为行为的方法来求救恩。今天在世人的中间，那些自认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的人，其实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的自救论者，因为人们想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修行，自己的好行为善行，来为自己找到救恩与得拯救的方法，靠着伦理道德善行功德守律法来得救。这些呢，都是属于一种自救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与诚实。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的信实何等的广大，他的恩典每一早晨都是新的。那么人要如何才能够得救呢？如何的在他的恩典里面呢？神的恩典因着人的信心与行为的顺服而得救成义。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对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了。没有神的恩典，人绝对不能在神的面前得救成义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自以为是如何的道德高尚，修心养性，在神的眼中仍然不够他的标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方法修行善功积德努力为自己的成就而能够得到救恩，只有主耶稣宝血才能够使我们得到救恩。
我最近对口渴有个新的体会。我是个很不爱喝水的人，因为从来不觉得渴，也自以为我身体里的水分一定很充足，所以才不会渴。但是呢，我知道喝水是很重要的。医学报道说，女性一天应该要喝74到90盎司的水。朋友跟我建议一个好办法，他说你早上起床之后每个钟头喝一杯8盎司的水，从早喝到晚，喝个10次差不多就喝够了。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所以我隔天就开始试。我很努力地看钟，一碰到整点就喝，但是每个钟头比我想象中快，我还是漏掉了好几次。到天黑的时候呢，我只喝到了5杯，勉强喝到了一半的量。我实在有点泄气，不过第二天我就马上看到了功效。第二天我开始不断有口渴的感觉，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体验。渴让我自动的想去喝水，越喝就越想喝，喝水量因此就大大增加了。这让我觉悟到，过去我不会渴并不表示我不缺水，恰恰是因为我老不喝水，我的身体适应了缺水的状况，所以呢，我连渴都不知道。我在读圣经上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很少读圣经，也没有很大的欲望要去读圣经，只有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会赶快去翻一翻，寻找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后来我参加了查经班，最多的时候我参加到4个，每一天都有大量不同的经文得读，一边读一边得到神的指引还有开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如果有一天没读呢，就若有所失，很渴望能够看到神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就像是平常不喝水的人，不会想读，也不知道自己心灵里的干渴有这个需要。当您一旦开始大量的读圣经，喝下了神的活水，您内在心灵上的干渴就会被唤醒，您会希望大杯大杯的去喝神的话语，让心灵能够不断的被滋润，就像喝饱了水的人一样会很满足。听众朋友，您知道心灵口渴的感觉吗？您有没有读过圣经？您有圣经吗？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函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加拉太书第二章。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扫罗的改变。
在安提阿的基督徒教会不久就成为教会活动中心，圣灵指示他们应该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到别的地方去建设新教会。他们带了马可做助手，坐船到塞浦路斯岛去。三个传道士在塞浦路斯全岛旅行，在犹太人的教堂里讲道，得了好些基督徒。后来他们又坐船到小亚细亚，可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马可为了想家，加上不能忍受旅途的辛苦，就离开他们回家了。
哎，真意想不到在比西底小小的安提阿城中有那么好的犹太人的会堂啊。哎，我们进去参加安息日的崇拜吧。
那边有两个座位，我们就坐下来听诵读经文了。
哎，他们注意到我们了，正要过来说话了。
弟兄们，要是你们对会众有勉励的信息，就请讲吧。
谢谢你啊，我的同伴保罗愿意讲几句话。
以色列人和崇拜上帝的外邦人，请听。
保罗开始演讲，详述几百年来犹太历史，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
上帝废了扫罗王，以后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大卫的后裔中，上帝照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保罗继续他长而有力量的讲道，最后他结束说：
弟兄们，你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耶稣传给你们的，信耶稣就都能称义，这是你们行摩西的律法所不能得到的。
当保罗和巴拿巴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一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当然这是他们十分乐意的。然而不幸的犹太人煽动了众人，要将保罗跟巴拿巴赶出境外。在那个时候，却已经有很多犹太人以及外邦人成为忠实的基督徒了。后来这两位传道士去了以哥念，在那里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领了很多人归向主耶稣。
保罗、巴拿巴，你们赶快逃命吧，我刚刚发现你们的仇敌煽动了暴徒，要来拿石头把你们打死，快赶快走吧。
到了路斯德了，你看那座高大的异教的庙，我来问那个青年一个问题，希望他能够懂希利尼话。对不起啊，请问在路斯德有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啊？
没有，这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因为在这里的犹太人不多。你们两位旅客一定是犹太人喽？
是的，我们是犹太人。
好极了，我叫提摩太，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请问两位有什么贵干？
我们是来向大家，无论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来宣传福音的。
当保罗第一次在路斯德讲道的时候，他看见会众中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
你，我看你有信心，站起来，你站起来。
我能站起来
了，站起来了，你看到没有？
这两个不是人，是神呢。
他们
是宙斯跟希尔苗。
不久，有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城门口来拜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跑了出来阻止众人。
诸位，
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像你们一样，我们到这里来是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过了一些时候，逼迫保罗跟巴拿巴的犹太人从别的城来到了路斯德，挑唆众人反对这两位传教士。一群暴徒拿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丢在那里。那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围着他哭。
他好像在动。
他的眼
睛张开了。
真的，真的，
他在动哎！
他在动，他想要起来。来人，我们快扶他起来！
扶他起来，我们扶他起来。
保罗跟信徒们就走进城去。第二天，他跟巴拿巴就到另外一个名叫特币的城去。过了一些时候，这两位传道士又回来勉励信徒们。
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定要坚定你在基督里的信心，受到逼迫不可灰心。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年轻的提摩太奉献他的一生从事福音工作，而且在保罗有生之年，提摩太就像他的儿子一样，跟他一同旅行，向他学习。他也常常派遣提摩太出去兼顾教会，牧养教会。好多年以后，提摩太收到了保罗最后的一封信。
哦，提摩太，哎，提摩太，哦，你在这里啊，平安啊，我刚从罗马到这里，我带了一封保罗给你的信呢。
哦，保罗的信，谢谢你。你可知道他是我属灵的父亲，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我更佩服更敬爱的了，没有人比他更爱主耶稣，也没有人为了在人心中建立上帝的国度比他更勤劳，我也不知道有谁比他为耶稣的十字架受苦难更多的了。
哦，我听说保罗有一次坐船遇难啊。
不止一次，一共有三次。有一次他在海水中漂流了一天一夜，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还亲眼看见他被石头打的，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他还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抽了39鞭，又被棍子打了三次，一次又一次的被关在监牢里。为了传福音，他忍受了寒冷，赤身裸体，又饥又渴，许多晚上不得睡眠。他又到处旅行，以自己的双手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视同仁，日夜不断地宣扬耶稣。
罗马的情形对基督徒很不好，哎，对保罗也很不好啊。尼禄是罗马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皇帝，而且他决心要毁灭基督徒。哎，你有没有听说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所敬爱的老彼得啊？这件事啊，刚刚在我离开罗马前发生的。
我没听到，怎么了？我知道彼得是在罗马。
尼禄下命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
啊，哎呀，
哎，可是彼得一点都不畏缩，他只有一个要求，要他们把他头朝下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不会像他的主耶稣一样的死法。
彼得的死是教会的大损失，大多数其他的使徒们都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殉道了。好了，对不起，让我现在读保罗的这封信。
哎，是不是像我说的，罗马的情形不对劲啊？
他来信说不久就要判死刑了，你听听他在信上说的话。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要我赶紧到他那里去。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好几个月以前，我去看了我们亲爱的使徒保罗。现在我带回来的，却是个使人伤心的消息。保罗已经为主耶稣牺牲了生命。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曾经送他到砍头的地方。他看起来又苍老又瘦，可是他走路的时候却抬头挺胸，好像要接受最高荣誉的赏赐。他脸上每一条皱纹都表现十分的平安。我知道你们的心痛，我也和你们一样，因为我们所爱的使徒已经在耶稣里睡了。让我提醒诸位，保罗曾经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兄弟姐妹们所说的话，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跟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啊，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俄巴底亚是位犹太人，但在他的家乡埃塞俄比亚，这身份是被拒绝承认的。他憎恨邻里基督徒对待他家人的方式，作为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居住了几个世纪的犹太人，俄巴底亚一家人完全被正统基督教邻居所排斥。他说，我们的邻居给我们起了个绰号叫法拉沙，意思是陌生人、外国人，或是虽然来到这个国家，内心却不属于这里的人。有时俄巴底亚和他的家人还会被用更难听的词汇来贬低。母亲劝他保持低调，他警告说，不要向别人透露我们的身份，你不必说我们是犹太人。对俄巴底亚来说，被辱骂是年少时经历的痛苦，但辱骂并不是他家人受到的唯一对待。他说，我最年长的哥哥多次被殴打，仅仅是因为他犹太人的身份。1984年，俄巴底亚16岁的哥哥徒步逃往邻近的苏丹，希望有朝一日能安全抵达以色列。虽然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也想移民以色列，但却被埃塞俄比亚政府阻挠。尽管如此，母亲移居以色列的想法依然坚定。她说，我们需要祷告，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生活在耶路撒冷。1991年，他们的祷告终于得到了回应。在36小时内，以色列政府用军用运输机将14000多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送往以色列。俄巴底亚回忆说，为了尽可能多载人，军人们把所有的座位都拆卸了，他们大概在每架飞机上安置了400到500人，机舱里异常拥挤。当他们着陆时，全体家庭成员都欢欣鼓舞。我记得我们整个晚上都在庆祝，俄巴底亚说，这才是梦想成真。以色列政府把12岁的俄巴底亚送到一所犹太学校就读，这是一所传统的犹太学校， 学生在那里学习经文，虽然他起初认为系统的学习会把他培养成像祖父一样的拉比，但他逐渐对经文教育不感兴趣了，他觉得这些教育太注重强调拉比们的教导。俄巴迪亚再次感受到歧视的刺痛，这一次是基于他的肤色，而不是种族与宗教。他说，在埃塞俄比亚我是犹太人，但在以色列我是黑人。在其他学生的排斥下，俄巴迪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些事一想起来就令人非常痛苦。心灰意冷的俄巴迪亚转学到另一所学校，随后完成了3年的义务兵役。由于梦想中的生活未能实现，他开始远离上帝。他说，我的内心空荡荡的，我酗酒成瘾，从此迷失了方向。那是服完兵役后不久的一天，一些人走上来和他谈论起人生的目标。当他们问俄巴迪亚对弥赛亚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很多流派都涉及到这一个问题，有些拉比认为是这样，有些则认为是那样。那些人告诉他，他们知道谁是弥赛亚，并且开始谈论约书亚，这是希伯来语意为耶稣。当俄巴迪亚意识到这些人是基督徒时，他勃然大怒。他从未想到在以色列会有人谈论耶稣。我非常生气，他说，只要听到这个名字，我就会想起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所遭受的所有苦难与迫害。当俄巴迪亚开始对那些人大喊大叫时，人群开始聚集，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少惹麻烦，基督徒们选择离开了。在以色列竟然也会遭遇到基督徒，俄巴迪亚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平静下来。有一天，俄巴迪亚走在拿撒勒的一条街上，无意间看到一则广告，上面写着，你为什么不在会堂里读以赛亚书第53章呢？俄巴迪亚也想知道这章经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犹太人称它为禁章，完全跳过它，禁止人们阅读。但是基督徒却认为以赛亚书第53章里描述的那位受苦的仆人直接指向弥赛亚基督。俄巴迪亚决定询问几位拉比，为什么这一章会被忽略。一位拉比告诉他，以赛亚书第53章是一个谜。拉比说，我们在等待弥赛亚给我们解释这一章。然后他警告俄巴迪亚，基督徒可能会利用这一章来改变他的信仰。俄巴迪亚发现这个答案有些牵强附会，于是又找一位首席拉比来咨询。拉比居高临下地告诉他，当他年满40岁时就会明白。既然从拉比那里得不到答案，俄巴迪亚决定向基督徒请教这一章的内容。他们向俄巴迪亚解释了以赛亚书第53章所预言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一次会议期间，俄巴迪亚认真地聆听了一位牧师朗读的新约圣经，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听懂。他说，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我没有任何感觉，我甚至觉得这些信耶稣的人都疯了。在接下来的敬拜中，牧师邀请人们上前祷告，但俄巴迪亚不想参加。这时一位年长的妇女走过来对他说，今天是你的日子，你必须上前。俄巴迪亚一直被教导要尊敬长辈，所以在他问了3次之后，俄巴迪亚才答应上前。你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牧师问他。尽管对如此直接的问题感到惊讶，俄巴迪亚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知道犹太人真正的弥赛亚是谁。牧师告诉俄巴迪亚，只要他祷告，上帝就会亲自向他的内心显明。于是俄巴迪亚以犹太人传统的方式俯身祷告，向上帝举起双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刻改变了他的一生。俄巴迪亚开始哭泣，无法停止。他说，开始祷告之后，我内心感到了一种平安，一种强烈的平安，一种与主同在的平安。圣灵告诉我，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是救世主。俄巴迪亚不再犹豫，开始研读圣经，并开始向他人讲述他的新信仰。但有一天，当他在大学食堂里与其他学生分享他的见证时，一个学生开始喊叫起来， 威胁说要杀了他。俄巴底亚立即为这个年轻人祷告，事后他说，那个人从魔鬼的灵里被解救出来，他信主了，但又有很多人起来反对我。由于食堂发生的骚乱，俄巴底亚被学校暂时做停学处理。俄巴底亚很快就感觉到主在呼召他从事传道工作。在完成圣经学院的学业之后，他创办了一家教会，专门帮助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认识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虽然有些人对他所传的信息持开放态度，但是大多数人却不以为然。仅在过去两年里，就有20多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因为信仰基督被家人赶出家门。俄巴底亚帮助他们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同时继续为他们提供门徒训练。他和这些新基督徒时常受到威胁，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俄巴底亚说，我们这里有极端正统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他们非常狂热，他们发信息说我们会杀了你们。有时他们的威胁会滋生暴力。2022年的一次教堂礼拜中，一群极端正统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冲进俄巴底亚的教堂，在他讲道时袭击了他。他说，他们在我传道的时候来打我。感谢上帝，当时有几个年轻人很快制服了他们，他们把这些人带到教堂外面，我们报了警。俄巴底亚的汽车也遭受到了破坏，由于袭击、连续的威胁和来自社会的压力不断发生，他开始担心妻子和孩子们的安全。但他说，他将继续把人们引向基督，上帝知道一切。他说，他是我们的希望，他是我们的护佑，所以我绝不会因为恐惧而停止这项事工。以色列国内及周边地区发生的内乱和暴力事件，给俄巴底亚所在的社区造成了广泛的恐惧和绝望。然而，这也充分提供了分享福音的机会。他说，在这片土地上，痛苦真的很难熬，但这也让很多人开始询问起有关上帝的话题。最近有3个埃塞俄比亚犹太家庭信了基督，其中一个家庭的儿子在军中服役，目睹了一位朋友的死亡，因此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俄巴底亚说，我见到了这个年轻人，向他分享了基督的爱，他非常沮丧，他是和家里人一起来的，并和他们一起接受了耶稣，他们一起加入了上帝的国度。俄巴底亚强烈希望看到更多自己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同胞加入上帝的国度。他请求弟兄姐妹为他的安全和更多的福音工作者能够加入他的事工而祷告。他还请求大家为他的教会祷告，希望教会能够向失去希望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清楚地显明上帝的爱。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朋友，请问您有没有开始走上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呢？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I got a robe of be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